弟兄姊妹们早，我们也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就是说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希望透过圣经的人物，那么我们来讲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从这些人物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的挣扎，心里面的让他们的所失败的事情跟他成功的事，让我们好像一个镜子一样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么当我在思想人物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四世纪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物，其实四世纪的很多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熟悉，也非常的明白。但是呢，为什么要提到当中？因为当中的很多人都是老实说，几乎每一个好像我们所说的事实，好像只有一两个，严格来说其实只有一个是在我们生命上看到是完美的一面。但是呢，甚至最伟大的事实都看到他们生命里面很多很多黑暗的一面。其实因为这样的时候，更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还是不完美的，我们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讲哈，其实这个预言是从阿拉伯的国家他们首先这个预言，因为他们举一个例子哈，这是骆驼，有一只骆驼跟着它的主人一直的走向沙漠哪里去。但是呢，因为沙漠的晚上，虽然这个主人已经盖了一个帐篷，但是呢，这个骆驼是站在外面，沙漠晚上是非常非常的冷。那么这个主人就很有爱心，哎呀，外面是很冷哈，那么就让这一只骆驼进来，让它呢避红哈，就是让它的避红啊，因为呢呼吸的很冷的空气啊，它真的不好受，就让它让它的避红伸进来。那么让它伸进来的时候，它的身体很长哈，它的脖子很长，还是让它脖子进来吧。这是只是避红一点点不够，让它的脖子也进来啊。脖子进来之后呢，真的很舒服嘞，在帐篷里面真的很舒服。那么这骆驼慢慢的再近一点，它的前脚、它的背、它的胸也要进得来。一个帐篷其实是不大，这个主人已经一直退到旁边去，但是不行，骆驼就说我的尾巴还没有进来。骆驼就再进去，结果呢是将这个主人推出去。其实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这个主人就是活该，为什么是他叫他是让这个骆驼进来的。但是我们要想，其实这个骆驼是非常聪明，当他有一点一点的好处的时候，他就要慢慢慢慢的进到里面去。其实是让我们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允许一点点的东西，神不喜悦的，神不悦纳的，一点点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事的，没事的，我是就是改不了，我已经习惯了，没办法，就允许一点点一点点。结果呢，我告诉你，有可能你会就是会这一点点的缘故，慢慢在你的生命当中 放下意志，将你整个属灵的生命都毁灭，甚至将你自己的品格品德都可以毁灭。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真的他可以毁灭你的。你允许一点点的贪心，你允许一点点在生命里面一直骚扰你的事情，你以为哎，没事的，你就是一点点，但是它可以在你生命里面不断的发生。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件事情，在箴言里面说，就是 一罐的香瓶、香膏很香 我相信很多人，特别是在你的洗手间里面、卫生间里面还是怎么样，都会放一瓶的香膏，都会放一瓶。但是箴言只能告诉我们，他说一瓶的香膏要是有一个死苍蝇在掉在里面去的时候，你不去打理，这一瓶香膏会怎么样？就会因着这个死苍蝇发出来的臭味，那个味道盖过了这个香瓶。弟兄姊妹们，很严厉的。好了，那么《四世纪》这一卷书，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历史书？因为它是从他约书亚离开以后，约书亚是带领一些人进到神所住的地方迦南地，然后他死了。他死了以后呢，哦，其实以色列人没人做领袖，没人带头了，就混乱。但是约书亚当他在的时候，他已经分地，每一个支派已经分了不同的地方。在约旦河东的就是两个支派半，因为马拿斯将他分了一半，那么有一两派两支派半在约旦河东，另外有 九个支派半就在约旦河西。那么呢，他们每一个地方已经 分好了，分家产，但是呢，分就是怎样分，但是呢，你们自己必须要去争取，因为里面有家人在哪里，你们必定要必须要将迦南人 从你们每一个支派里面，你们各自要尽力的将他们赶出去。为什么一定要赶出去？神实在太爱我们，神实在太爱我们，所以太保护以色列人，他要他赶出去。你们不要沾染他们的罪恶的事情，你们要是你们保留他们下来的时候，你们的日子不好过。好了，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每一个支派，本来每一个支派各自尽我们的力量，将我们在我的范围里面的迦南人全赶出去，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但是当他们十二个支派加起来，有一些人没有赶没有赶没有赶的时候，加起来就是成为四世纪为什么受到那么的困扰，受到那么的威胁。这好像我们现在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分开了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团契哦，那么可能这个团契哦有一些不对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尽量解决。一个团契者没事，我们可以尽量解决。但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全都是哦包容忍让，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团体就非常非常的有问题了，可能整个教会 就会在这个情况之下 collapse。 你不要想看哦，这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个人的问题不是那么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问题要是在你生命里面，你也觉得是不好的时候，你容让的时候，慢慢在你团体，在你的社区，在你的范围里面，是会成为一个骚扰。最当我看诗诗的时候，大家有一句话很清楚的记得，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是很明显的，因为个人任意而行。那么还有一句最恐怖的，就是第二章，就是说因为若瑟啊死了，然后以色列人兴起，那么哪一代的人也慢慢死了。后来呢讲了一句什么，他们不认识神。这一个不认识神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怎么样，你不认识神，你自己就做神，你自己就做王，我自己就决定事情。不认识神，但是我在想，那么我们基督徒了，我们认识神吗？哦，当然认识了。你认识神的心意在你的里面是怎么样吗？其实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经过你要知道神在你生命上是有特别的意思吗？其实神定义是要祝福我们，神定义就是爱我们，引导我们。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多的事情，我们经历不到神的祝福？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神对我的爱？有没有思想？我们是离开了神给我们的原则，神给我们在属灵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有没有将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的所做的事情我们忘记了？就好像什么呢？我不知道呢，这里很多人都会懂得开车。我刚开始学车的时候，学开车的时候呢，其实呢我是怎么样，我是在就是专门叫开车的学校哈，学校里面学的。那么学校里面怎么样学开车呢？走到课室里面，每一个人对着一个，好像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对着一个这荧幕上就学。那么你坐在哪里，就是怎么样开车啊，怎么样呢？其实你感受哈，好像你们玩游戏的时候啊，开车啊，赛车啊，跟人怎么样，但是你就是对着他，那么然后的开车。好了，给你学三堂的功课啊，怎么样开，怎么样关啊，是怎么样。好了，学了第二次以后呢，学完你课时的课程，然后走到路上来跑。但是在路上的时候这很紧张，为什么跟我们学的是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在路上有车的 会跟你不同的，真的有规则的，有什么事情是会死的，会撞车的。我叫第一个叫我开车的一老师，我相信他是非常大胆。然后他就问我，哎，你是做什么的？哎，我都没有告诉他我是做什么，我就是跟他笑笑的。哎，我看你的样子你一定是老师。我说你为什么猜我是老师呢？因为你只是光会问问题，你不会开车的。因为 我只是问为什么要走歪，为什么要歪，为什么要打灯，为什么，为什么，整个为什么。他说你一定是老师，只是问问题，但是你不会做的事情。但是我会想，哎呀，真的有时候我们听很多，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神对我们的教导，神对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不会用，我们也没有用，结果呢，这些原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的东西全放在脑袋里面。好了，让我们看在我们刚才读的哪一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为什么？我们今天这样看，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赶出去呢？有三点。第一个，不愿意付代价的心态，不愿意付代价。第十九节，其实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犹大是特别蒙神的祝福，他已经赶的最多迦南人出去，但是去到十九节的时候，为什么平原的人没有赶出去？因为他们有铁车。铁车是什么？打仗其实很少，当时也很少人用铁这一个东西，但是大家都记得埃及人追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要过红海，他们是用什么？他们又用铁车啊，用什么军队来追他们？很明显，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到旷野，甚至打了那么多的仗，他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兵器，实在是没有什么的技巧去打仗，所以当他们看到迦南人，我相信迦南人一定比他更好更先进，所有的都会比他们好，所以他们有铁车。但是哎呀，算了，我们已经占了那么多的地方，现在他们有铁车的，我们不容易攻打他们的，算了算了算了，大家没事没事，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有很厉害的武器，我们不要动。不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不愿意付代价的亲近神，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哎呀，每个礼拜天都已经那么早了，还是已经那么给自己休息一天了，还是怎么样给自己亲近神？哇，一早起来就要看圣经，或是已经很累了还要看，或是允许自己不愿付代价。现在嘛蛮好了，不要让自己太辛苦了。所以他们不能成功，不愿付代价的怎么样辛苦？反正我就是不会离开神的，反正我就是信主的了。但是不愿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听过？都蛮好的，不会影响我其他的生活，我为什么会让自己过不去呢？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难受呢？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年轻人在从少年的时候读书，就已经读得非常非常好，他可以跳级的去上去中学，很容易的就考到名校，就是我们心里所讲的 selective school， 他已经可以了。然后呢，其实老实说，在他生命里面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玩游戏机，就是玩。那么呢，他可以看一看书，就可以拿得满分回来， 然后呢怎么样呢，然后就用大部分的时间去玩游戏。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挺聪明，这些孩子真的很聪明。然后到他要高中要考进大学的时候，他继续的玩，继续的玩，怎么样呢？然后他要做的功课还是怎么样呢？学校要记分的，他就去问人家怎么样，同学做功课明天要交吗？ OK， 你有什么功课怎么样？我照同学来教。老师当然知道他的问题，一次一次就警告他，你不好好的读书你怎么样？但是父母呢怎么样说，哎呀我讲不通他了，哎由他了由他了，总是他能够好好的上大学我就不理了。结果呢，因为他太聪明，虽然所有的功课不一定他尽力的去，结果呢到大学的时候考大学的分数是很高，80多分，本来他可以进到他所喜欢的课程里面，但是他觉得他辛苦了，为什么要人辛苦呢？要我要是想那么多的要我做的事情，我不选一些我容易的，反正就是 打一份工嘛，为什么自己那么辛苦呢？结果呢他就去念改科又改科，改到最后呢，哎呀念大学非常辛苦了，不念了，第一年也没有办法完成，去打工好，打工反正你做什么工都可以啊，总是我已经够了这个年纪，我做什么工都可以。结果呢他去做工常常迟到，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晚上打劫打到天亮，打到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管。那么你是做老板的，你的员工常常迟到，你怎么样啊？也不是没有人将他裁了。他觉得我那么有用，我那么聪明，要我学什么我都可以，那么我现在可以专心传意去打游戏机，继续在打。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只是知道他一直找不到工作，一直还是在沉迷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不知道他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少年，一个青年，他不愿意付代价，太辛苦了，为什么要我念书，要 我做功课，或是怎么样？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哎呦，就是挑不起我的兴趣啊？为什么你们啊觉得读经啊，觉得来亲近神啊，是蛮有热情的？为什么？你要问，但是你要问自己，在你自己的属灵的追求上，你是否愿意付代价？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是人我们要跟随他，不愿意付代价的都不配做我的门徒。其实每一样事情神是给我们考验，在我们以为安舒的时候，在以为安舒的时候，不人知道觉得蛮好呢，啊，你要我祷告我也可以啊，我要看也可以啊，什么都可以。这是神的对你的要求，你要不要将真的生命里面最能够不影响最能够影响你的属灵生命的东西你拿掉。最近一直的看了有些生人 特别是宗教人，宗教人士，他们怎么样？他们发现他们犯罪，给警察抓住，他们在他们的电脑上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你知道我讲什么？从小允许，觉得没所谓了，反正都没有人知道，反正什么什么什么，生命里面收下了很多的东西，是神不喜悦，但是也不愿意付代价将这一些东西拿走。当你知道，而你生命里面有一个有毒的细胞，当你知道这个毒的细胞会影响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要尽你的办法将这个毒的细胞完全拿走。但是没有人说，哎，由他了，我与他共存，没人这样讲。当你看到在属灵生命里面要毒的细胞，你要好好的快快的将它取掉，要付代价。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不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神已经明明的告诉他们，属灵的原则已经很清楚，你要将他们赶出去，你要将这些东西不借的事情你要拿走。但是其实不顺服的背后是怎么样呢？不听，就是你要你讲，我有我做。那么在一个群体里面，又是一点点，我们还不以为是怎么样，但是它发酵以后呢，就完全崩溃了。你要知道吗？他们的不顺服引来是怎么样？当犹大要赶出去他们的时候，因为有铁锨，有对手，有他们很厉害的武器，他们不能动，算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到犹大是一个已经是最好的支派，然后呢慢慢下来的时候，你看到有另外的支派是允许与他们共存，啊，你不骚扰我，我也不骚扰你，就算了。最后的一个支派就是但支派，这个支派怎么样了？一直走下坡。属灵里面有一点的东西你没有对付的时候，慢慢的你属灵的生命就一直走下去。一个贪心怎么样一直发大，慢慢在属灵生命里面只有向下走，只有钱财利益就是你生命里面的主。啊，最后的一个支派怎么样？竟然不单他没有能力赶出当地的迦南人，反为给迦南人困着他们，不允许他们上山来到我这地区，你们只能在平原里面，只能在哪里服侍我们。你看这一群是神的子民，神给他们过去的力量，你一次一次能够成功是谁给你的？其实刚才我们说了，他们不懂得去打仗，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带领自己的人，只是一群的好像游牧民族一样到处走。但是来到神的迦南地的时候，住不得地方，能够怎样经历的打了那么多的长仗？是谁？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来到这个时候， 这个以色列的民族为什么会落到一个这样的境地里面，不但允许，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中间与他们共存，你不要影响我，我也不影响你，到最后的时候竟然迦南的人说你不能上来，你就在陵园里面，你们要受我们管理。结果怎么样？神的选民在当中成为奴隶，多可怜，多可怜，反为受迦南人的控制。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有些人是有特别的喜好，特别的不容易去取掉，觉得很辛苦。但是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哈，喝酒很高兴，不，大家喜酒的时候一定红酒啊怎么样，很高兴的。其实没有，真的是高兴的日子当中加添我们的喜乐，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失去了这个原则，不要醉酒，你失去了这个范围，失去了这个原则以后，结果怎么样？就是红酒，你却是给酒控制了自己，没有酒你不能生存。我有一个弟兄，他以前在打工里面很辛苦，因为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买办，他要到处跑，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回来的时候都是说啊，很辛苦很辛苦，所以他一定又喝酒，本来是一杯半杯，一杯一瓶，每天晚上都要一瓶。结果呢，他喝醉酒以后呢，他就要骂人，要打人，家里面的不论是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他的妈妈，都给他骂，给他吵，所以他们很怕很怕他喝酒。结果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难控制，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一到晚上，要是今天没有这一瓶酒，他就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很空虚。结果怎么样呢？他妻子跟他闹翻，他的儿女们搬走，他的妈妈给他气死。本来他的家庭生活是很稳定，结果就是因为这样失去了整个家庭，失去了整个家庭。他给酒控制了他的一生。弟兄姊妹们，神的选民去到这个境地里面，你看多可怜。神是要他们在当中做主人，却是落到做仆人。那么你会问，哎呀，神为什么？你是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为什么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要问，是谁？你要听从神的话吗？第三，我们看到他们满足于表面的成功，导致他们完全的失败。表面的成功，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进去的时候，哦，真的可以有一些人给他们赶出去，真的有一些人已经给他们控制了，他们觉得很满足，满足一点点的成功，哎，其他的一点点的是小事小事，算了算了。表面的成功，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因为我的侍奉好像觉得都蛮好蛮顺利的，就觉得都蛮好的， 我就 不需要再什么去尽力的去争取。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你要记得，神最终是要你做什么，这个是非常危险。我很佩服李牧师，我们之前的牧者，我很佩服他。为什么？他带领一个堂从没有的开始一个堂，一直到那么神祝福这个教会。但是为什么你还是要没有忘记从神而来的给他的负责？他要去受再高的训练来的栽培神的仆人，这个很不容易。本来你的教会已经不断的发展蛮好蛮好，满意自己所摆的心血已经已经看到有果子了，你应该很满足。但是他没有。同样我们处在一个刚才我选的那一首诗歌，就是我们觉得在平安平视里面信耶稣真的很好，神祝福我又怎么样。在顺利安静的环境里面，我们实在是一个危险我做生意也蛮好我打工老板也很喜欢我做事情就是蛮顺利的蛮好这结果不错。其实我有时候很怕，很怕人家说你们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很大是怎么样，我很怕听这一句话。因为怎么样，你觉得蛮好的，蛮满足的那不错吧。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危机。神只是要你这样吗？神只有你满足这个情况吗？不是，神是要你向前。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你要记得记得，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给表面的成功就觉得好了，蛮好，就停留在这个情况里面。人家说你你都很属灵你怎么样子你要小心。谁看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了你真的怎么样，你要小心，不要满足表面的成功，不要表面成功。神告诉我，在这里给我看到的，在这个结论当中，为什么要提到十四节的时候，给我们反省一下，反省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里面，当我要执行神给我的教导的时候，我有没有付上我的力量，有没有尽我的力量去完成神在我身上的托付。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东西是你现在不能跨越去的，不能跨越跑上去的，有什么难阻我今天的生命不能前进的呢？你会说等我生活环境好一点，等我稳定下来，我就会亲近神，等我各样事安排好了，我就会来教会。弟兄姊妹们，神是要我们马上，要我们顺从，不要丢弃神在我们的身上里面所提醒我们，神要我们完全的离开，100%顺服。另外，神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以色列人是经历了神的救恩救赎，他们能够进到迦南地，不是他们有什么才干，不是他们有什么恩赐， 乃是神是记得他的应许，神是记得他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他给我们，他为我们立约，你就是我的子民，你是我的子民，我救赎了你，你是我的子民。要记得我们的身份。其实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忘记他所拣选的人，他要祝福他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得到祝福，那是要紧紧地抓着他，不是抓着其他的东西，那是要抓着他。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就是我们放下了这个生命的救赎的主，我们生命的基础就打不稳，就会怎么样？只是你在这个信仰上盖在沙土里面，当海水冲击一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倒下去。为什么？一个打击，一个困难，就会让我们倒下去，就不能再站起来。为什么？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里面有没有将神当作神，我们生命的根基有没有放在救赎的恩典上。我们同心祷告。主，我知道你在我们的当中，但愿主使用你自己的话语对弟兄姊妹们的提醒，要求你给我们的力量，将我们生命的污秽完全去拿掉。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在你生命当中现在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人，什么事难着了你跟神的关系，难着你不能够完全的顺服？是你的性格吗？是你的脾气吗？是你对某一个人的看法吗？相信神的同在，相信神，他有力量将你救不出来。你相信他，他是你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对你的儿女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个网络当中可以重新站起来。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